最新的宣传影片不小心暴露真相，一百名的女子车队去救人，拒绝中共归化，16岁华裔冬季奥运滑冰女将坚持披美国战袍。美国说俄罗斯随时可能会入侵乌克兰，包括冬季奥运期间，各国纷纷撤侨。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谈将会深化合作，抗衡中共，替中共助纣为虐，歹徒公然在法拉盛行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2号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最近徐州丰县八名细路仔的妈妈的事，就好像一粒老鼠屎跌入了一大盘岁月静好的鸡汤里面，坏了想借冬季奥运获得世界喝彩的如意算盘。有分析认为，中共想转移全世界对这件事的高度关注，就好像以前那样，大家睇攰了，讲攰了，事情就过去了。但是这次能够蒙混过去吗？在8号有将近100名的女子在深夜开车到丰县解救被铁链锁住的女子，结果车队被警方拦截，警方还威胁要将带头的人捉去坐监，最后徐州当局以配合防疫为理由将他们劝退。而在网上流传梁子君夜行救姐姐的讯息在10号被封。那位8个小孩的妈妈现在状况怎样呢？从中共官方媒体里面知道，他已经被关在精神病院。在央视记者采访该精神病院的医生的视频里面，那八个细路仔的妈妈哀求医生说放我走啦，而医生只是说你好好睡一觉啦，睡一觉就好㗎啦。不少网友直接说这个女人只是从一个笼牢换到了另一个笼牢，她呐喊的是重获自由，身体和心理都要重获自由。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板令夫在 Facebook 上面说，我以前在中国农村采访的时候，也都曾经碰到过很明显是被拐卖来的妇女，但是大多数都没有好像这位母亲这样抗争到底，而是选择了忍耐接受命运。徐州当局的调查报告语言不详，今后可能会有几个有关的小人物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一定是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在当今中国大数据发展到能够准确搜到民运人士、公民记者，甚至连只乌蝇都能够被定位的程度，竟然对人贩子没有办法。名为陈让数据库的网友分析认为，徐州调查组根本就没有亲自去过这个村，质疑他们哪里来的底气这样不将地球人的智商和经验当回事。从他们四次智商矛盾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调查结论分析，网友认为他们之所以这么胆大包天，是因为他们以为那些人还好像以前那样只是举办一两次万国来朝的盛会就可以瞒天过海的蒙昧族群，只是凭借着恩威并施就可以顺服的人寻求真相的勇气。有网友质问话，这起事件好多官员犯有渎职罪、欺诈罪、包庇罪和藏匿证据罪，这些人应该怎样处理呢？有网友是这样总结的，徐州政府最怕的是被铁链锁住的女子获得自由，被铁链锁住的女子有口有记忆，会讲出这24年的丑恶。徐州政府最怕被铁链锁住的女子失控，四次通报遮掩，被铁链锁住的女子的自由就是他们的命门。在美国加州出生的谷爱凌选择为中国队出战北京奥运，同样在加州出生的16岁华裔滑冰女将刘美妍真是坚持披上美国战袍，被看作是美国最有夺牌希望的选手之一。美国华裔陈艺东在冬季奥运夺得冠军破纪录，成为华人的骄傲。刘美妍是今年美国参加冬季奥运最年轻的选手，13岁就成为全美国最年轻的花式滑冰冠军。他曾经两次拿了美国的全国冠军， 但就在距离冬季奥运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被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只好在酒店隔离。后来得到消息说他能够加入美国国家队了，他喜极而泣。刘美贤是美国第一位，亦是全世界第一位在同一比赛的同一项目里面跳出四周跳和三周半跳的女运动员。她还将全美国冠军的金牌献给她的父亲。她说，我觉得爸爸比我更加值得获得表扬，她做了太多的事情，每日好早起身，开车带我到很多地方。刘美贤的爸爸刘俊是一位律师，在89年民运期间曾经担任广州学自联主席，1989年底移民美国。刘美贤和谷爱凌还曾经一起出席过北加州华人文化体育协会活动。对此，大陆媒体批评刘美贤拒绝被中共归化，说她爸爸的价值观有问题。刘美贤是这次冬季奥运会美国最有夺牌希望的选手之一，能不能够顺利攞低奖牌备受外界瞩目。而同样被大陆媒体痛批的华裔耶鲁学霸23岁的陈毅，10号中午在冬季奥运会花样滑冰男子单人自由滑比赛当中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夺得金牌。在颁奖仪式演奏美国国歌的时候，陈毅举起右手放在胸前聆听。到现在为止，美国队已经获得3枚金牌，奖牌总数是9枚，在排行榜名列第6位，超越中国。陈毅的父母是来自中国的移民，有5个子女，陈毅是最小的一个。陈毅17岁的时候在美国锦标赛上一举夺魁，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男子单人冠军。19岁的时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主修统计和数据科学。去年10月陈毅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曾经说，外界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奥运会将会令到这个问题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这个是向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2月11号布林肯表示，俄罗斯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更多的部队，并且警告说俄军随时可能入侵乌克兰，包括在目前的北京冬季奥运期间。冬季奥运将于20号闭幕。布林肯在同澳洲、印度、日本外长在墨尔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之后说，我们持续看到十分令人不安的迹象，显示俄国已经令到紧张情势加剧，美国强烈希望透过外交手段解决同俄国的分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亦一直非常明显地建立阻吓威力，并且建设国防力量，同时亦向俄罗斯表明，如果其决定步入再次侵略之路，那就将面临严重后果。在这个同时，拜登呼吁在乌克兰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境，这个是战争可能一触即发的另一个强烈公开信号。拜登在接受 NBC News 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公民现在就应该离开，我们对付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这个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情况，可能会迅速失控。当日德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拜登、德国总理肖茨和法国总理马克龙等西方国家领导人即将举行电话会议，以商讨乌克兰危机。法国总统办公室表示，意大利和加拿大总理、英国首相以及欧盟和北约领导人亦都将会参与。南韩外交部宣布将乌克兰全境旅游警示调升至最高的第四级，禁止国人前往旅游。目前在乌克兰的南韩人应该紧急撤离或者尽快返国。在乌克兰境内仍然有341名南韩人。荷兰政府已经要求目前还在乌克兰的荷兰公民尽速离境。荷兰政府已经将外交代表的驻地从乌克兰首都基辅转移至西部的利沃夫。日本外务省将乌克兰全境的安全警报提到最高第四级的危险情报。除了要求日本人暂时不要前往乌克兰之外，亦都强烈呼吁滞留在当地的日本人立即撤离。目前在乌克兰的日本人大约有150人左右。2月11号，美国、 澳洲、日本同印度嘅外交首长喺澳洲墨尔本就深化四方安全对话联盟展开会谈，希望削弱中共喺亚太地区不断扩张嘅势力。据法新社报道，澳洲外交部长潘恩喺会前话：我哋团结喺一起，就系个重要嘅自由民主国家网络，致力于务实合作，确保所有唔分大细嘅印度太平洋国家都能够喺唔受威胁嘅情况下自主做出战略决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虽然俄罗斯对乌克兰嘅威胁占去华府目前大部分心力，但系中共嘅发展先至系对传统秩序更加长期嘅挑战。我哋嘅利益系全球性嘅，大家亦都好清楚我哋对亚太同印太地区嘅关注。布林肯在会谈前话俾澳洲人报 The Australian 听，我哋心里面几乎唔怀疑中国嘅野心系成为首屈一指嘅军事、经济、外交同政治强国，唔单止系喺区域，而系喺全世界。四方安全对话成立于2007年，但系当中共积极喺南海部署军力，并且同印度发生严重边境冲突之后，这个联盟先至真正稳固。时事评论人南述认为，美国、日本、印度、澳洲这四方的安全对话，对于未来民主国家的安全，未来中美之间的对峙都是极其重要，因为中共未来的扩张将会主要放在南海的军事扩张，针对台湾，同时呢，中共会加大力度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更强的经济渗透。印度和澳洲所处的地理位置能够起到保卫南海安全的作用，同时支援台湾。而南海的航线是日本经济的生命线，日本又是东北亚地区抵抗中共向外扩张的桥头堡。四方对话主要针对的目标就是中共向外扩张的咄咄逼人的威胁。2月10号下午，纽约法拉盛一个法轮功退党服务点遭到一名纹身的华裔男子的暴力袭毁。据了解，该暴力事件背后有中领馆或者是中共势力的指使，这个是针对信仰团体的攻击，是仇恨犯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要求当局彻查。根据短片，这个人用拳头猛砸剪板，用脚猛咁踢上去，并且向对面的一个人做出炫耀胜利的姿势。那个人是当地臭名昭著的亲共特务头子李华雄。李华雄阴阳怪气地对退党义工说：你们报警啊。这名义工在下午三点几报警，警察过了一个几钟之后抵达现场进行调查。据退党中心义工 Michael Yu 说，前几年李华雄时不时咁过嚟骚扰，对住退党义工影相，话你敢翻中国咩？我将你啲相俾中国领事馆，你翻去中国就将你捉起嚟。据知情人士透露话，李华雄嘅外号叫做石头，受命于中共政法委同610办公室，喺海外为中共散毒。佢同天津嘅一名610办公室嘅男子关系密切。中共610办公室的人甚至来法拉盛所谓考察工作是由李华雄接待，住在喜来登饭店。李华雄反法轮功的经费来自中共天津政法委和610办公室，他手上有一张公务银行卡。他在组织反法轮功的活动之后请饮请食，这些经费列入了中共外派机构的预算开支。2008年、2009年、2001年，李华雄因为在街头攻击和骚扰他人、寻衅滋事，三次被警方逮捕。他多次被受害人告上法庭，被刑事、民事、小额法庭提审。2011年至2013年间，纽约刑事法院公告栏上面有17轮审理和李华雄相关的案件的进程明细表。李华雄出庭17次，最终在2013年被定罪人身攻击，留低刑事犯罪案底。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表示，根据法律，针对信仰和种族而实施的犯罪是仇恨犯罪。纽约市目前正在严厉打击仇恨犯罪。这起案件是刑事案件，亦是仇恨犯罪案件。 这个是中共对美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公然侵犯，希望警方以及司法部门对案件给予彻查，对施暴者绳之以法，捍卫法律和宪法的尊严。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